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6月20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仍然是我们的两位常驻嘉宾，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小南好，博洋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的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对不起啊，刚才有一点小技术故障，就是我们今天有几个话题，跟这个海外华人关系挺密切。第一个就是上周这个中国驻海外的使领馆包括中国的外交部都发布了一些新的这个公告，就是涉及到关于调整中国签证办理的一些事项，其中主要是可以说是放宽了外籍人士进入中国的这个签证要求。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2年多这个疫情期间，这个基本上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这外籍人士是不太容易申请中国签证的。根据现在我们读到的这个中国驻外使领馆的这个公告呢，现在看来，如果就是你是外籍人士，你就是如果有一些正常的，比如说探亲、旅行、开会、出差、商务这些正常的这些旅行的需要呢，是可以去申请签证的。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两位嘉宾有没有关注这件事儿？
这样理解是正确的。但是我觉得这里也有很多问题啊，它是现在只是一种说法，说外籍人士可以申请去中国的签证，包括商务签证啊。
嗯。
但是申请起来有多麻烦，现在不知道。申请了以后呢，到中国去以后要进行多长时间的隔离也不清楚。说了以后，中国特别实行特别这个，因为这次因应这次疫情，开发出这个红码什么绿码这东西。这些外籍人士怎么办？你是别给他一个码还是怎么弄？这东西都不清楚，所以呢，我觉得这里还是很多不确定因素太多。
嗯，
好像当时在报道这个中国驻外使领馆的这些这个公告或者须知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些介绍，就是说在比如说江苏啊，或者是哪些省份，他把这个就是说在需要隔离的时间也都讲出来了。但是我不知道这些是媒体他们自己整理发布的，还是说是当时使领馆发布的这个须知的一部分。
应该是媒体发布的，而且主要是一些二线城市，像一线城市，像大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个隔离的这个期是没有变的，就那些城市实际上也是，从那个14，主要是14加7改成什么7加7、7加7加7，也就是说把最后那7天或者说旅馆的最后7天挪到让你家里去隔离去，主要还是这种微调了一下。但是小南，你刚才说的这个，就这个外交部是外交部吗？还是什么？不是外交部，就是
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
使领馆这好像只是对新加坡开放了这个探亲签证，对于像欧洲和北美啊什么这些国家就是都没有包括在内。所以说这个 仅仅只是一
是
对，没错。
那我看这个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的这个官方网站上写到，这个目前可受理签证类型和相关文件，其中提到了这个 Q2 字签证，这个不是清楚探亲签证吗？
这是，但是真正开放的现在只有新加坡，
他
这对真正像在美国还是只是这么公告，但是
你是真去办呢，还是不给办？
对，还是没有开始。对，
是这样。
就是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并没有说真正的解决了，没有，就不是那回事情。
对，
这个我是对这个对他们现在中国国内各级地方政府自以为是，自己制定很多自己的土政策，这个事情呢，我是觉得就非常不靠谱，因为我从我的亲戚朋友他们回中国情况来看，遇到的实际情况，和他政府对外说的都有很大不一样。各地政府都有说法，说我们外籍人士到我这个地方，到我这个城市，到我这个省，要隔离多长时间？实际上，当你人真去了以后呢，这些说法都不准确，往往都是更严格，往往才更严格。就他说7+7，有可能最后就变成14+14。
对，
你这个都完全没法确定，这个事情是，
好像跟着这个签证的须知发布之后呢，就有好像是中国增加这个从中美之间航班的消息，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
这倒没有注意，但是我知道，是星期四吧，6月16号，美国驻华大使尼克·伯恩斯。他不是就说了吗？他认为，不知道他怎么评估出来的，他可能是根据什么商贸活动这么评估出来的。他说他认为中国开放要到明年年初了，就是这个政策吧，这个清零政策要持续到明年年初，而且边境开放也要到明年年初。然后星期五的时候，我看外交部例行记者那个发布会，那谁王文斌不就是马上就说了吗？说那意思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防疫政策，这是经过，这是有充分考虑的，就是考虑到什么14亿人民的生命安全啊，为14亿人民的福祉着想啊，完了还有就是经历了我们也是调整，我们是从坚决阻断到动态清零，我们也是逐渐调整的，所以呢，也就是说他实际上为他现在的这个政策还是在进行辩护吧，就是说，就是这种清零的政策辩护，所以我看短期内应该是，我倒挺觉得这个美国驻华大使不知道怎么分析的，他可能是有商务方面的考虑，我觉得他分析的倒有可能，也真正的开放出来，也估计真是得明年左右了，明年初左右了，
我就一句话吧，我觉得他现在他使领馆对外发布的这种消息，对于我个人来说没有任何吸引力，我根本也不想去关心这个事情，我也不愿意相信他们这个东西，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是另外发布消息，他们自己也没有把握说这事儿就准确的，我说几天就几天。我觉得现在中国这个形势对海外华人来说，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我是实在是觉得很烦，我不喜欢听他们在说这个事情，我也不觉得他这个东西值得我们关心，因为他们根本说了也没什么靠谱，他也根本不希望欢迎海外人回去，所以就这个事情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去听他们来讲。
没错，
但是有不少这个海外华人，他们因为比如说家里面有父母啊兄弟姐妹啊，有的身体不好，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需要回去探望，或者是去把比如说年迈的父母接出来，因为自己可能也走不出来，那么其实他们不少人是一直关注这方面的发展，希望能够顺利的回去哪怕探望一下父母亲。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不少人，他们可能希望这方面能有一些实质性的这种变化或者放宽吧。就是像过去那种，就是说好像家里面如果没有出什么大事儿，父母亲没有那种好像不病危，你就根本就没法回去这样。这个政策是需要改变，但是使领馆的这些东西发出来以后呢，我知道我身边不少这个 华人朋友他们还是觉得是一个向前走了一步，但是如果像郭阳你说的，就是说实质上只是对新加坡开放，而其他地方并没有开放，那这个就没有意思了，这就是做个样子是给谁看呢？但是非常奇怪的是，我这两天又接到一些做旅行社的朋友的这个发的微信，说代办这个去中国的签证。
哦，这些人都是为了挣点钱，这个就是你要到时候真正你说请他去办，他能不能办成，就是都是天晓得。就是一句话，我是觉得就是说，说实在的，中国现在这个氛围，中国政府弄的这些事情并不那么欢迎海外的人回去，这他们认为海外人回去是对中国的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现在这些事情我是感觉就是从中国从老百姓开始到从民间政府到民间，哎，这些事情对海外华人都持得非常的负面的看法，没有什么必要，没有什么非必须，我觉得不必谈这个洪水，谈这个洪水真没什么意思。
对，我同意亚光说的，实际上我觉得中国的这个清零政策呀和开放的这个政策，实际上还是政治因素更多一些，相比于这个科学方面的因素。我觉得如果你要是真正的向世界各国其他学习，其实中国应该完全现在就可以开放了，现在实际上都已经证明这个你这要这种封城啊，这种保持清零啊，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像那前我上个礼拜我给家里打电话，我母亲跟我说，哎呀，本来这北京都要马上就要全开放了，结果突然间有个什么酒吧好像是一下子又造成几百人的感染，这又延续了。所以是，但是呢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其实现在就是病毒在不断的变弱，当然了传染性增强，这实际上就跟渐渐的就跟流感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与其就是实际上中国也应该走向这个全民免疫，这个甭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就是说像Omicron 这都说是最好的疫苗了，这比这真正的咱们自己研发出来的疫苗还管用，所以中国为什么不采取这个就是让群体免疫这条道路？像前两天像张文宏他们发表的那个研究成果，就说嘛，他们没有任何评论，人家就只是把我的这个数据摆出来，就说，高危病人除了高危病人以外，根本就没有这叫什么，病死率根本就没有人病死，
病死率很低，
就零，就是零，就是他所谓的高危病人。是60岁以上，还得有什么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或者得过癌症，还得这种三种因素加起来才能算高危病人，而且还其中有1%不到的人打了疫苗才，那这种情况下，他病死率有0.6%，其他就说，如果你要是不属于高危病人的话，你根本就连死亡都没有，根本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其实改变的是他的这种清零政策，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不太理解他为什么就对这个国门他这么那什么。而且他们，我看汪文斌好像也说了嘛，我们的政策还是调整的，还得看国外，就是国外一旦疫情再起来，我们接着继续再严格封国门，他还是这种观点，所以不太容易就是马上就全方位的开放吧，我觉得。
小南，这个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全世界将近200个国家，从这次疫情开始，中国是为数不多的能数出来的国家之一，设置各种障碍，不让自己的公民回去，对不对？不让中国自己的公民回中国去。美国这个国家从开始有疫情开始啊，说是这个进行限制，但是从来没有限制美国公民回美国。欧洲的英国那些国家也没有这么限制。日本好像也没这么限制，只有中国这么限制。这个事情呢，就显然是做的，就是说他做事情很多事情讲的道理上根本就讲不通。你凭什么限制自己的国民回自己的国家，回自己家？你有什么道理？没有道理。但是中国就怎么做？这个不讲道理事情太多。比方在上海封城的时候， 你不让人家回家，人出来说我出来买个东西，我说怎么不让人回家？你凭什么不让人回家？你从哪个法律上讲你可以不让人回家，对吧？他就这么做了。那你这么现在这么胡搞乱搞，你认为你现在说啊，我开放的政策让你海外其他国家的人你可以到中国领事馆申请签证就到中国去，你认为那些人都傻瓜吗？我们为什么到你那去？我说我趟着浑水干什么？对不对？我根本就不去趟着浑水啊！你去自己弄去，爱怎么办怎么办？这我就觉得这海外很多华人就这种态度，你家怎么搞怎么搞去吧，反正你也折腾不到我头上，我也不去给你掺和这事儿。你说什么我也不信，我也不听。
嗯，亚光，我相信你说的这样的有这样的态度或者是感受的这种人是不在少数啊。但是我刚才不是说吗？也有很多人他是因为家里面还有事儿，他必须要回去。这个也是
说家里要有事儿，这么讲了，家里有事儿，前两年那些人排着队啊，什么怎么着也都能回去。哎，然后你现在还照样回去，然后呢，没有什么事情，没非必要。您讲的就是中国话讲，非必要不去，就这么讲。你说你开放不开放，其实没什么大用。非必要人不去，有必要的人你就是你有必要的人，非要回去，比方家里有什么急事儿，非要回去。不可的那样的人，你设再大的门槛，你只要把门彻底关上，那这些人总是要进去的，怎么几声八门敲门他要进去，因为他不去他有重大的利益关系在里面，非得去不可。那你现在说你开了小缝有什么用呢？你说开的缝说给那种外籍人士申请签证，那外籍人士肯定就是说要是如果有必要的话也是死气白，就是无论如何的也要进去，他就会进去，没有必要的人就不去。我相信很多大多数人是我这种态度，我没必要不去趟你的浑水算了，自己好自为之。
对，现在主要是因为海外华人在过去的这个两年的疫情，这种疫情期间啊，就是目睹国内的一些这个做法呢，确实有很多就是说担心或者说顾虑，是吧？比如说给你封在什么地方，那你一下子就是你什么也干不成了。你不是说十天或者是半个月我就肯定出来，那你就豁出去，这拿出半个月在那待着。我们记得是好像是不久前有一位律师吧，他是好像是个律师，他回国，他好像是元旦那天走的。然后好像是4月1号回到美国，整整三个月，就是在广东封的，然后又封到上海，然后又封又怎么，反正全都在这个封的过程中间。
对，
刚出来，哎，又说，哎，不对，你刚才那边有个什么人，你在哪路过？
密接了，
你又在这。然后最后他没办法，他本来最后目的地好像是山东，也是要回家看母亲还是怎么回事。
对，
最后想不行了，但这个已经三个月了，出来这个，最后就在上海买张机票就逃回来了。
对，
这个确实是，你说如果谁要回去碰上这个事儿，你这不是很倒霉吗？是吧？
对，所以
啊，我们现在
这个
对不起啊，
我
们要播一下广告，郭阳，我们广告回来，我们再接着聊。Okay,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好的，各位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6月20号。那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波阳先生，另外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刚才我们讲到，就是说这个外籍人士去中国，这个签证是不是有所放宽了？抱歉，刚才博洋你想说什么？我播广告打断了。你继续。
我就是想说，就是说，如果中国这个清零政策不改变，这个海外华人也没法回去，而且他地方政府他有地方的这种政策，他为了保证清零，为了执行中央的这个政策，他还继续坚持这严控清零，他会不会改变他那种14天加7天或者什么，所现在7天加，尤其这几个大城市，所以在这种不改变这种清零政策的情况下，我觉得海外华人短期内没有什么可能就是回去，我觉得。
好的，那个我前两天听一个朋友说，这个他说这个这个使领馆发布这个消息也是有点意外，就或者说有点突然，就是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忽然就说这个。他当然使领馆方面没有去专门说我们放宽了或者这些用这些词语，但是他实际上一看就知道你可以去办理这些签证。那么但实际操作中具体是什么样的，那你只有去办了才知道。但是他为什么会发这些东西，这不光是驻美啊，他就是好像驻很多国家的都在发。那结合前一段时间开了另外一个会，就是李克强主持的，就是在全国就是多少万人的一个大会，通过网络调整经济要救经济，给人的感觉是好像是在中共高层内部大概有过一次或者说不止一次比较激烈的争论，而且有很多人在大声呼吁这个经济快不行了，要赶快采取行动。那么这个时候，那当然肯定李克强是获准去主持召开这么一次会议，那么外交部是不是也获准去草拟一些措施放开吸引华人回国，来因为华人回国也要消费嘛，也是对，然后增加航线航班，所以这些都可能是对经济的一个促进，所以结合起来看他们会不会是有关的，就是在执政党的内部他可能觉得需要做一些在政策上做出一些调整。
这可能说就说是从政府部门，他外交部是政府的职能部门，
对啊，
他可能是一方面，但是具体到中国的这个抗疫，实际上是由党中央直接领导，这有点两个不同的，我觉得两个不同的部门，所以可能步调不太一致，在这方面还是。
同意不同的说法。
对，这个就对，这个就像那次万人大会之后，这个是经济日报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嘛，就是说正确还是说什么客观评价当前经济形势，那好像就是要跟这个万人大会的这个上面的腔调这个唱一下反调，就是说经济其实没那么糟，我们要客观的来看，有这个那个就说了一些，就感觉内部确实
有不同意见啊，
两种不同的意见在互相较劲儿。那包括这次外交部使领馆发布了这个以后，但是是不是在执行的时候为什么又不办了，是不是又收到了随后跟来的什么指令，就是说不行，你们现在还是不能办，那么只好又不办，那么就留一两个地方窗口再开着，这都不知道了。好，我们现在来换一个话题，就是转到美国这边。这个美国的今年以来这个经济发展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一个就是股市这个波动的比较厉害，今年到 现在差不多上半年快完了，这个股市下跌幅度比较大。我刚才查了一下，道琼斯下跌17%，纳斯达克下降了30%，然后这个标普500指数下跌了22%。这个在金融市场下跌的同时，利率在上涨，是吧？上个礼拜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一下子调了0.75%，这个是过去28年来第一次调这么大的调幅。那么现在有人说，下一个就是房市。我们在西雅图地区至少可以看到，就是说房市已经从非常强劲的卖方市场，现在已经基本上转为一个，也不能说是买方市场，但至少不再是卖方市场，就是说一个比较相对这个买卖双方持平的这么一个市场。而且房子在市场上滞留的时间明显延长。两三个月前还经常可以见到的这个加价标价，然后一个房子这个七八个 offer， 现在可能基本上就见不到了。我想问一下两位嘉宾，这个你们觉得美国下半年的经济或者说这个房市是不是将有大幅度的下调？
先讲讲怎么说这股市。简单根据你刚才讲的这个纳指和这个标普500的这个股市下滑情况，都下降离最高潮最高峰下跌超过20%。从最高峰下跌超过20%，按照经济学定义呢，这就是进入股市就是这个熊市啊，就进入熊市，这是这么个定义。现在只有那个道琼斯还没有，道琼斯刚才说下降了17%，还没有到21%。那么纳斯达克和这个标普500是已经进入了熊市，那么这是股市上它的定义，什么是熊市，什么是牛市，这个是这么个定义吧。那么从经济角度讲，什么我们就讲经济上跟就是不好的状态呢，就我们叫做这个经济衰退，就是 recession。那 recession 定义呢是连续两个季度GDP 增长负值就算进入 recession， 它的定义也很清楚。那么往往这时候这个 GDP 呢，它发表的时候它都有些滞后效应，它不是说马上就能出来，出了以后它要进行修正，所以等最终定下来说这个2022年第一季度 GDP 是怎么样，第一季度 GDP 我们就知道是负增长，如果现在第二季度如果也是负增长，而且最后经过修正以后也是确定还是负增长，那就是美国经济进入衰退了，就怎么讲，就进入衰退。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讲有一个征询机构对700多个美国上市公司的 CEO 进行调查，就问他们，就是说从他们所在的行业和所在的地区的经济情况来看，来预估说美国经济会不会进入衰退啊，是要进入衰退的话是什么时候进入衰退。调查了700多位上市公司 CEO， 74%的人认为会进入衰退。有一部分人呢认为是这74%的人当中20%几的人认为是在今年的第二季度，今年下半年，2022年下半年进入衰退。剩下的人呢40%多的人认为是就是在明年上半年，2023年上半年进入经济衰退。所以呢从整个情况来说，这个经济形势也好，股市也好，都不好。那么说到这房市，你刚才讲的这个就是说这种抢购的形式已经这个热劲儿已经降下来了。另外好像这种现在看起来，这个我大概看了一下，今天我看了一下，好像这个 pending 的时间都比较长，说明现在买房子人的申请贷款的人多了，而且就是贷款时间也都放长了。那么在过去十八个月当中，很多人 用现金买房，对吧？小南这个你知道，很多人用现金买房。其实那些现金呢，也不是这些保尔自己的钱，他们是通过一些其他的这个公司那借的钱做的。我知道有一个叫 Flying Homes， 他们就干这事儿，借钱给人家，让人家买 cash 买。因为美国人实际上有 cash， 手里能有大把现金，能在西雅图地区，尤其在东区能买到房子，现金买房子这样的人应该少之又少。可是过去两年来，用现金买房子的人，不论是华裔也好，还是其他种族的人，都非常多，比例非常高。那不是他们自己有现金，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从别人借的现金先给他 close， 然后呢再拿着这贷款把那个原来借的现金还掉。那么因为利率上调，从星期三开始，上星期三开始，这个 Federal Reserve 把这个利率一下上调了0.75%，就是75个基本点。那么刚才我们讲的那些借钱给人家用现金来买房的那些公司，它的成本就大大上升。那很多的 buyer 可能就没法借了钱以后呢，就肯定这个就算起账来根本就不合算的。所以这种事情我觉得会做的越来越少。这也是使得这个炙热的股市房市呢冷却下来的一个很重要因素。几层双层因素都在股市下降，经济可能进入衰退，利率上涨，然后呢这个借贷成本大大提高，这几个因素都会使房市有冷却的效应。
嗯，是的，亚光你讲到就是现金买房的人肯定越来越少，就是前一段时间前两年这个现金买房人很多，除了中国买家那个在疫情之前了，疫情之前那个就是国人还可以来美国比较容易的时候，钱出来也相对容易一些的时候，是大量的中国买家用现金买房。我觉得这个逼的一些美国国内的购房人不得不这个也使用现金，因为他们要去贷款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在市场上和中国购房人去竞争。这个卖主一看，哟，一个现金，一个要贷款，那现金10天就 close 了，贷款1个月45天，那中间还不知道能不能贷下来，万一贷不下来呢？所以基本上看到贷款的 offer 就扔到废纸堆里去了，然后现金中间5个现金 offer 我再挑一挑。所以美国购房人想了各种招数，就是说要跟中国买家竞争，所以现金是必须的。那包括你刚才说到，就是说通过什么公司是吧，他们给你垫钱。其中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了解到很多购房人他们在股市借钱，就是用 margin account 来借钱，借了钱又去买，然后他们就是赌房市涨得要超过他这个 margin 借的这个利息。但是现在一个是股市在跌，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房市也不涨了，那你 margin 上的这个东西你得赶快还呢，你要不还的话，你现在如果卖你肯定就亏了是吧，一进一出你的手续费啊 commission 啊各方面，所以这里面确实会有很多问题延伸出来。我今天看到一个数字，就是说这个 margin 的借贷量过去6个月是直线的上升的非常高，现在一下子房市冷下来，这个也会带来很大问题。博洋你有什么看法？
我就想，就从我看咱们西雅图这个大西雅图地区这个房地产来说，因为房地产市场它还是有地域性嘛，可能全国来说可能是还是可能没有像西雅图，就尤其是咱们东区这边，就是大西雅图东区这边这么热吧。像我记着前2个月的时候，当时说嘛，咱们 Bellevue Downtown 这块的房价可以和曼哈顿相比了嘛。实际上纽约是世界金融中心，咱们如果说咱们这边的房价跟那边相比，那就我觉得认为就是一个虚高。我认识的有的朋友，比如说2年多前200多万在98004那边买的房子，现在都400多万， 所以说这个升幅还是很很惊人的。就说像利率，像今年年初的时候3点几，现在到上个礼拜已经能到了5.87、5.78，我得到深圳拿到手可能到6了。所以也就说你要贷100万的话，像那3-400万的房子，你要贷100万的话，这一年就得多出3万块钱的利息。所以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肯定是不可负担的。所以我觉得像一些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尤其我觉得像咱们这个，可以说咱们东区这个房价，我觉得这个要降温，我觉得还是在预料之中。而且我现在看到，就是说以前有时别人也看，我也看，就是有人还让我看一下，我就没有见到，就是说这个房子售出以后，然后又回到 market 上的，哎，现在就有了，咱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但是就毕竟看到说，哎，这房子过前两天已经都 sold 了，怎么现在又回来又 pending 了？所以说这可能就是预示着这个。而且像我们周围住的这小区，以前这几个月根本就没有房子卖，哎，现在我就看着有插牌的了，所以说这个库存可能增加，这咱们这边吧，大西雅图，我觉得这个市场要降点温，
现在有一个就是说，今天华尔街日报登了一篇文章，就讲到这个关于这个美国现在经济形势的看法，就是从更长远的讲呢。有一种观点啊，只能说有一种观点，经济学家的一种观点，认为呢，这个美国过去20年来这种金融上宽松的这个事情，这种政策，这个路子已经走到头了。这个他们认为，就现在联储会的加息，还有未来这半年之内再加息，会使得这个金融宽松的这个环境呢有个巨大的改变。能够可能有可能回到90年代那个时候的那种金融形势，有可能有这样情况，有这样情况发生。这个我是总是感觉的，就是经济形势的预计，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的，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们只能说有一个大概的看法啊，有个大概的看法。这个有一种说法呢，说过去多少年之内，美国发生了5次经济衰退，可是经济学家的主体啊，不是讲个别人，你讲个别人是预测没什么意思，主体当中预测了9次经济危机发生，像真正发生了5次，就说所以说甭管怎么样，我们讲的不是某一个人，是经济学家大多数人认为，哦，这个要发生经济衰退了，哦，这个时候已经进入要进行经济衰退，他们预计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这种情况下他们有9次认为是要发生经济衰退，但是真正发生只发生5次，所以呢他们的概率呢真的不怎么样，接近50%的是失败率，就错了。所以呢我一直认为这个经济上的这个事情要是能够很准确的预计呢，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很难做到的事情。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就是大家都觉得不好，那可能就真的不好，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子。如果大家都觉得好，信心在那，都觉得经济会好，那么呢这个形势就可能就会朝着更好的方向走。那么反过来讲，大家都觉得不好，那它就更加向有不好的趋势，不好的那个方向走的这个趋势，是这么一种作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样能够度过这危机，保护自己的财产，少受损失，不缩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好的，我们一会儿再回来继续讨论这个亚光说的这个确实是个很重要的就是话题啊，就大家怎么样面对这个经济不确定的前景，如何最大限度的来保护自己。我们听一下广告，然后再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抗击新冠肺炎，请记住3点来避免虚假的治疗宣传。第一，任何防治新冠肺炎的医学突破不可能是由广告或推销最先宣传。第二，尝试任何声称可以防治新冠肺炎的治疗前，请先咨询专业医护人员。第三，请通过联邦疾病防治中心网站 cdc.gov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网站 fda.gov 查询新冠肺炎的最新信息。如果您认为某个保健品夸大宣传效果，可通过联邦贸易委员会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Thank you。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2年6月20号。那刚才我们和我们的两位嘉宾徐亚光先生和李伯阳先生探讨了几个其实和我们息息相关的问题，特别是美国经济现在的走向问题。刚才亚光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数字，就是说经济学家的主体预测了9次经济衰退，那实际上呢只发生了5次，是吧？
只发生了5次。
对，那就
一半的预测是不准的，
几乎是一半是没测对。确实预测经济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涉及到的因素太多。我记得在2017-18年左右，当时很多人都预测，就是说你看从2008年到现在是吧，这个10年了，经济从上次衰退走出来一直往上走到现在10年，应该有一个下滑，甚至应该有一个小的衰退。但是18年没发生，那说19年肯定了，那19年也没有发生。20年也没发生，而且20年这个年初这个新冠疫情就来了。疫情来了说那这下好，双重打击，肯定要衰退了。结果2021这两年这个股市房市不但没有衰退，还在非常火的往上窜，就是确实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觉得看不懂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那我觉得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是这个有钱在后面撑着，就是从川普在台上一直到拜登上台，两位总统都是在大量发钱。这个昨天我看了一个报告，是一个原来是高盛的一个 Goldman Sachs 的一个经济学家，他说发钱这个事儿从70年代开始就是成为了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这个政策手段吧。那么越发越多，到80年代、90年代，然后到后来奥巴马、川普、拜登，就是一发不可收拾。这也是通货膨胀跟这个钱发的多也有关系，钱太多，大家到处买，什么东西价钱都上去了。那么大家就问了，说那我们少发点钱行吗？他说不行，他说这停不下来。而比如说现在涨利率了，他说你现在涨这么3/4一个点儿，0.75，他说你这一涨，那么美国国债的利率也在涨啊，这一下子光每天多要支付的利息多少多少个亿，你不发钱你那个利息拿什么来付？然后呢你要不付，那你美国国债就 default 了，就那美国国债破产了，那还得了？所以他这个钱，他说实际上是停不下来的，必须接着放。有没有什么这种解决办法呢？好像也想不出什么解决办法。所以这个事儿确实是一个挺难的事。
对，以前好像是那量化宽松的时候，那钱主要是流到银行去了，那种金融系统去了。去年过去这两年都是直接流到消费者手里，
是不是？对，
对，就是说以这个疫情补贴的方式直接发到大家手上是吧？什么一人2000啊、1000啊，这样子发了2-3次，是不是？
对，
对，就是说这个经济大势是怎么个走法？我们觉得经济学家专门学经济的人都搞不清楚，说不清楚。美国财政部长根本也说不清楚， 这个联准会的主席也都说不太清，都是就是说有一半有一些有一定这个程度的这个判断，然后还有一定程度的猜测，还有一定程度 take 一个 risk 冒点险，就是做他们做的金融决策都是很多情况是这种情况做出来的。这个经济发展其实说实在的，这个大的方面讲有规律，但是呢我就是把经济发展这样小的方面有规律，大的方面来讲这是很复杂的事，弄不清楚啊。你比方说你是这个做软件开发的，哎，你知道怎么做软件开发怎么能赚钱，这个你可以说清楚啊。我们做房地产开发的，我房地产方面我怎么赚钱，这个、我能说清楚。但是整个美国经济宏观的，我说给一个大的这个方针，说哎，这个这样的大家都能赚钱，这个谁也说不清楚，就是经济学家说不清楚，那些政府官员也说不清楚，什么教授他们都统统说不清楚。要能说清楚，这个就乱了，因为这就经济就没有什么魅力。经济的魅力就是你小行业，某一个行业、某一个地区、某一个领域，你可以赚钱。哎，你能说得很清楚，你知道怎么赚钱。一放大的，全都不灵光，全都不灵光。所以我现在看到很多人评论说啊，大市场怎么这样的？什么这个道琼多少点，我能赚什么钱？其实我觉得都是胡扯，根本就是胡扯。你最多的把你这弄熟悉那点东西弄明白，能赚钱就行了，你就是很不容易了。就别说那个大市场你赚钱是不可能赚的，你根本弄不明白，因为别的人都没弄明白，你怎么就能说你能弄明白了？这就是乱讲。那么现在的情况呢，我最担心的就是说，如果说他这个像小南你刚才讲的那种发钱的这个模式彻底改了，说现在我不发钱，如果说进入这么一种模式，这就比较惨了，这就影响太大了，影响太大了。那时候那个利率可能会大量上涨。然后呢，人们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觉得很难预料。我只能就从我经历的事情来讲，1988年我到美国，当年那时候88年、89年，在90年以前啊，小南你也是那时候来的，博洋也是那时候来的，对吧？
没有，我来的晚，
晚一点。我就印象在1990年以前，88年到九零年的时候，你到银行存款，存的 money market 存款就是6.5%的利息，一年年息6.5%。你要买房子贷款是9.几%的贷款，就是在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88年的时候，那时候人们认为存钱挣个5%、6%的利息，这很正常的事儿，从来不可能想到那时候88年的人，你跟他讲说你存在银行里你0.1%的利息，甚至连利息都没有，那人家会说你是开玩笑，这是乱讲。他们的历史，他们在那时候的人的经历过的事情中，经历过的时间当中，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发生，对吧？所以就是不可能。那现在讲这个，现在你看这个贷款利息，刚才博洋你讲贷款利息到了5.8%，全美国平均
5.87%，
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就是过去十年内买房子来说，这个数字就是太让人没有法接受的事情。
对，
可是对我们这个经历过30年前看的情况，说这个正常，那是9%、10%的这种贷款，对吧？那存款就存到6.5%，你想想，你银行贷款怎么能不赚你3%的利息吗？是吧？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小南和博洋最可怕的就是，如果整个经济运行的模式改了，这个就不确定因素太多了。现在我感觉报纸上都是一挺相当悲观的这个情绪。今天的这个西雅图时报也登了，也说这个宏观调控以后，对普通人来说打击会怎么样？一个看法，一个比较，就是说，就比较获得很多人同意看法。就是对低收入家庭打击要比对有钱人的家庭打击要多得多的，要大得多得多。啊，举了很多例子，说这个学生刚刚毕业的还贷款怎么样，租房的时候怎么样，30多岁结婚想买房子，那有孩子想买房子，这人会受什么影响。所以总的来感觉呢，就是说会对这些资产比较少的、存款比较少的人，对他们的打击影响，负面影响会超过那些年纪大的腰包比较鼓的人。
对，70年代当时这个也是就卡特总统的时候，是通货膨胀率是非常高，当时的
20几，是不是20几？
对，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有一位，他是想的招就是大幅度提高利率，当时的利率提高到了20%，这个所以是后来还是起了作用，就是民众都去存钱，这个银行的利率也高了，然后这个消费下降，因为这个没钱嘛，这个经济活动也都收缩， 这个让这个通货膨胀率终于下来了，下来了以后，然后到了正好里根上来，这个弄这个所谓里根经济学，这个经济又开始繁荣起来。也可能这次美国还是要也要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就是先痛苦一下，利率高涨，然后大家少花钱，把钱都存到银行，把通货膨胀给压下去。因为你想，大家一你都不旅行，都不开车，都或者少开车，那汽油的消耗一下消费一下就下来，那石油公司一看那不行啊，我得赶快降价了。石油公司现在不肯增产，他觉得这样挺好，我这一桶油可以卖这么多钱，我干嘛，我那后面桶我慢慢生产，细水长流，是不是？
在这种情况下，现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因为未来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不确定的前景可能会相当，弄得不好的非常非常糟糕。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看法啊，我认为现金为王，就留住现金，减低债务，减低债务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如果这么华人当中大概有卡债的不是特别多，华人当中房地产债务的人非常多，有房地产债务的人很多啊，有卡债不太多。那对于那有卡债的那些一般的普通的美国人的话，卡债赶快还掉，别不要欠着钱，那利息太高。然后呢，我觉得现在目前在经济混沌不清的情况下，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啊，比较好的办法就存现金，存现金。这个呢，《华尔街日报》也报道，最近一段时间很多银行在存，很多公司不是很多银行，很多公司在存现金，因为他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存现金。
嗯、
存现金，存现金，然后呢，降低负债率，这是现在是应该是
减少开销，
啊，减少开销。
现在有的公司已经冻结这个雇人了嘛？这个我觉得冻结雇人并不是说他雇不起了，而是他出于这种谨慎。就是我先少雇点人，省得将来万一不行我还得裁，是吧？
我听人家讲说那个说 Facebook Meta 公司刚刚雇的应届毕业生，就是九月份，就是说现在去现在毕业的六月份毕业的人，就给人 offer 了，马上有四 offer， 所以有人给了 offer 四 offer， 就是我们先不雇人了啊，就是都是一种非常的就开始马上开始采取守势。保守的这种态势，那我觉得这些公司这么做，就是说有这个有这个防患于未然的这种策略，其实适用到我们小公司，适用到我们华人自己家庭也应该怎么做？因为这个方法是对，这个方法是对的。
对，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很让人震惊的事情，就是最近发生，就是在河南的一些乡镇银行，这个储户存的钱取不出来了，银行说没钱。先是说系统坏了，后来就说没钱了，承认没钱，钱被人弄走了。现在好像是归罪到一个这个一个控股公司的一个人身上，就说这个人现在也跑了，跑到海外了，大概几百个亿，涉及到的储户有几十万。但是这里面我觉得最令人震惊的就是说，储户要去维权，但是现在寸步难行，就被发了红码，利用这个
健康码
的红码，对，利用这个抗疫的手段，防疫抗疫的手段来进行其他方面的这种限制，比如说这个是经济上，那么其他是不是政治上也可以，其他方面都可以，这个就让很多国人都感到非常可怕了。这个就是说你不用也不用去你去坐监牢了，我就给你个红码，你就跟坐牢一样，你哪儿都去不了。如果官方看到这个红码的功效这么大，你说短期内他们还可能放弃这个使用红码的机会和权利吗？
有可能这个以后就转变成一种身份的一种一种 特征了吧，就跟随你了，就是
对啊，他可以把它变成一种这个限制权力的方式，比如说你这个人这个是吧，政府部门是不让你出来随便走动，不能买飞机票，不能买汽车票，不能买这个，不能弄那个，那得给你个红码。
你通过这件事情看的就是什么，看出就是说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处理这种问题的时候，他们的方法他们的立场不一样。美国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先要保护储户利益，银行的利益放第二位，怎么可能先保护银行呢？那中国那个河南省政府呢，先把银行的利益放第一位，储户的利益不管。所以呢，你这个
我怀疑他们是在保护银行的利益吗？还是在保护银行那些社会？
他保护什么利益？咱们现在不去往家，不知道去说。反正你肯定没有保护储户利益。你要保护储户利益，就应该像美国这种 FDIC 有政策，你存款10万美元以上，我保证你银行破产，我反正也能把钱，我保证给你还给你钱。你中国政府也人大也定这么一个法律过来，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你口口声声讲了半天都是保护人民利益，你这个人民利益现在需要你保护的时候，你们在做什么？你保护银行的利益，
他还是以所谓的维稳为第一
啊，对，
实际上是保护这个党的利益。
对，你损失的是储户的利益，对不
对？
对。
但是归根结底，最后还是要伤害到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你把老百姓的民心都给伤了。你这样的话，人家怎么再相信你这个体制？怎么再相信你的这种金融系统、银行系统？
就是。
我们的时间到了，那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